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深入探讨几个引人入胜的话题。首先，我们会看看一个实时更新的魔音网站是如何通过幽默反映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最后，我们将聚焦于 Grok 3的发布，这个新兴 AI 模型如何在技术上引领潮流，以及它对大语言模型领域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些故事，洞悉科技背后的深层逻辑。最近有个网站推出了一个这周过得如何的实时更新版魔音，挺有意思的。这个网站能根据当前的时间自动更新魔音内容，让地丁说出与时间相关的搞笑话语。发起人 Lazaro 在黑客新闻上分享了这个项目，获得了409点的高分。网友们对这个项目的反馈五花八门，有的表示这让他们回想起早期互联网时代，那时网上充斥着很多虽然没什么用但却很有趣的内容。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比如让这个魔音能根据不同时间动态变化，进而提高准确性。有网友对技术细节表示好奇，比如如何利用用户的 IP 地址来确定当前时间，觉得如果有一个标准的请求头来指定用户所希望的时区就好了。整体来看，网友们对这个既有趣又带点怀旧感的项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也对其创造性和实现方法表示了赞赏。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发生一起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坠毁并翻转的事故，造成18名乘客受伤。这起坠机事件发生在大雪之后的周一下午，事发时机场正试图处理因恶劣天气导致的航班延误和取消问题。事故中的这架达美航空公司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航班上共有76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22名加拿大人以及多国乘客。大多伦多机场管理局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德伯拉·弗林向记者表示，他对于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并且伤势相对较轻感到非常庆幸。现场的急救响应迅速，一些受伤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和家人团聚，其他人则在机场接受照顾和支持。评论区的网友们对这起事故的讨论集中在几个方面，有网友比较了这次坠机事件和迪拜的阿联酋航空 EK521 航班事故，指出事发时乘客优先选择生命而非财产，并有效地撤离飞机，反映出对生命的尊重和紧急情况下的冷静。此外，也有评论关注飞机坠毁的原因，如风切变等技术问题。总体上，网友们针对机组人员和乘客的迅速反应、事故的幸存以及对未来航空安全的讨论颇为活跃。Grok 3的发布引爆了科技圈，这一新晋玩家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通过官方视频链接，我们得知 Grok 3的发布，它在一项重要基准测试中拔得头筹，显示出其技术实力。众所周知，现在大语言模型 LLM 领域的竞争异常激烈， Grok 的表现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选择。初步反馈显示， Grok 3在处理复杂的测试流程时表现出色，速度快且结果质量高，虽然偶尔会遗漏一些关键资源，但通过提供网址就能整合任何网站的内容这一功能特别受到好评。此外，它对内容的分析能力尖锐独到，能够揭示出其他模型忽略的新视角。评论区有人指出，尽管有些人觉得这次发布没有带来什么新鲜感，认为所有大家都在模仿 OpenAI， 但不能否认的是，如果 Grok 3的表现与宣传相符，这对市场而言确实是一个重大进步，尤其是在模型和产品开发方面稍微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反观部分评论，则对如何将 LLM 有效应用于日常工作提出疑问，表达了对当前技术实用性的思考。总的来说， Grok 3的发布不仅展示了其技术能力，还引发了关于 LLM 技术现状及未来应用的广泛讨论。在最新的博客文章中， Bryce Bostwick 深入探讨了一款极具挑战性的应用程序的调试过程。这款名为 Top Widget 的应用程序设计了多重保护机制以避免被调试，包括禁止调试器附加、阻止任何代码注入以及在设备上安装越狱时引发崩溃。通过一系列复杂但富有成效的技术手段， Bostwick 成功绕过了这些保护机制，揭示了这款应用程序隐藏的一些额外有趣功能，比如一个在接到特定通知时会导致手机软重启的功能。这篇文章不仅是对调试和逆向工程爱好者的技术展示，也激发了社区对于应用保护机制和逆向工程边界的讨论。评论区里的网友们对 Bostwick 的工作表示赞赏，有的分享了自己关于手机和应用调试的经历，有的则对这些复杂保护机制的合理性和影响深入思考。 整体上，这篇文章不只是技术分享，更是开启了关于现代应用安全、隐私和拥有权的广泛讨论。某位软件开发者最近在搬家时遇到了安装洗衣机的难题，这让他重新思考了软件开发估算的难点。原本以为十分钟就能完成的安装任务，结果却花了整整四个小时。这个过程中他遭遇了一系列的障碍，比如电源插孔地方没打孔，原本的水管长度不够，以及排水系统的设计问题等。每解决一个问题就要跑一趟五金店，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五次。最终这位开发者发现，之所以估算错误，是因为遇到了很多之前从未预料到的未知数。在软件开发中，即使是看似熟悉的任务，也可能因为一些关键的差异而大幅度偏离原计划，这就是估算时容易忽视的陷阱。评论区的网友们也分享了他们的看法，一些人强调了在项目开始之前进行彻底调查和规划的重要性，而另一些人则分享了类似的个人体验，强调每次遇到新任务时，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细节需要处理，进一步证明了在预估任何项目时间时，要预留出处理未知问题的额外时间。Searchcode.com 的 SQLite 数据库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至少对于面向公众的网站来说是这样，其实际大小达到了 6.4TB， 可能比你的数据库大了整整 6TB。 不过如果你有比这更大的数据库，请一定要告诉我，无论是在评论区取笑我，还是直接通过邮件质问我，我都会受之无愧。有趣的是， Searchcode.com 之所以拥有这样庞大的 SQLite 数据库，是因为它是我的副业，急需为自己盈利的热情项目。正如其名，这是一个可以搜索源码的地方，涵盖包括 GitHub、Bitbucket、Codeplex、SourceForge、GitLab 在内的300多种语言。我曾使用 MySQL 作为存储层，因为它可以满足我的需求，并且我知道如何操作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倾向于减少依赖，更欣赏编译成单一二进制文件简单部署的方式。为何选择 SQLite？ 主要是因为你可以将它直接编译进二进制文件中，这样我就可以拥有我想要的单一二进制部署方式。评论区有网友提到，他们的 SQLite 数据库不过 1.7TB 大小，但已经能够优雅地处理查询和并发用户了。还有网友讨论使用 SQLite 进行并发处理的最佳实践，更有人分享了他们如何通过特定的技术来优化 SQLite 的性能。总的看来，许多专业人士都在积极探索如何最大化 SQLite 的潜力，从而处理更大数据量。这证明了 SQLite 不仅仅是一个小型项目的好选择，对于特定的用例和高度优化后，它也能胜任更大规模的数据处理任务。在近日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大卫林奇可能指导绝地归来的情景。这篇文章详细回顾了制片人乔治·卢卡斯和制作人霍华德·卡赞吉安在1981年考虑的导演名单，最终他们决定在大卫·林奇和理查德·马昆德之间做出选择，虽然最初提供给了林奇。在林奇婉拒了这一职位后，马昆德接手了导演工作。文章通过比较林奇与马昆德的风格，以及探讨林奇如果执导《绝地归来》，电影可能具有何种不同的质感和氛围，激发了人们对这两位导演处理相同材料可能产生的不同结果的想象。评论区的网友大多对林奇拒绝卢卡斯的提议表示惊讶，同时也对这个未曾成真的版本充满好奇。有评论者特别提到，考虑到林奇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对细节的处理，他执导的《绝地归来》无疑会让这部电影更加林奇化，也许会给《星球大战》系列带来全新的视觉和情感体验。而另一些人则对文章中提及的林奇对特定电影元素如声音设计的重视感到认同，认为这恰恰体现了林奇作为导演的独到之处。 PostgreSQL 如何表现图数据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 Richard Towers 在其个人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在 PostgreSQL 中表示图形数据的文章，详细介绍了使用两个表来通用的表示图形数据的方法，一个是节点表，另一个是编表，并且通过实例使用指环王系列中的角色作为数据来说明如何插入数据以及如何进行简单和复杂的查询。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连接编表和节点表来找到某个角色的父母，或者使用 CTE 公共表表达式追踪某个角色的朋友的朋友。更进一步，文章还探讨了使用递归 CTE 来处理更复杂的查询，如寻找朋友的朋友的父母，并展示了如何将查询参数化以便于重用。这篇洞察力强的文章引发了 Hacker News 论坛上一系列丰富的评论，许多人对于如何在没有附加组件的情况下使用 PostgreSQL 作为时间序列数据库或图数据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经验。 评论中提到了一些关键的技术点，比如递归 CTE 的使用，以及与专业图数据库比较整合和维护应用程序的便利性。此外，还有评论提及了对 PostgreSQL 作为图数据库使用时性能下降的担忧，以及对未来 PostgreSQL 可能支持图查询语言的期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这些独特的科技故事能激发您的思考，并为您带来新的见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您的朋友分享。让我们共同期待科技的无限可能。明天再会。